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现在读《利希米记》第十章，在预查的这个计划上，我们把第十章定了一个题目，叫做“重燃爱火”，怎么样子能够爱神、爱神的殿、爱神的仆人。就是爱神爱殿爱神仆哈、好，那在这章里面，我想他是接着第九章其实也是接着第八章，他们在主的面前得着复兴以后，他们在神面前悔改认罪归向神，然后与神立约这个更新他们对神的奉献和遵照顺服遵行神旨意的这个心智。所以第十章一开始就开始记载这些亲民的人那你就发现带头的就是神长黎西米，然后底下讲到祭司，讲到有利未人，讲到民间的首领，那么到了第二十八节讲到其余的民，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黎提林，黎提林就是殿役就是 temple servant，就是在殿里面服侍的，还有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还有他们的妻子儿女等等。所以在这一章里面，我们首先要看见就是他们在这里立约给神家所带下来的祝福。那我们发现这里所记载的神家的领袖在这里带头归向神。那么我想第九章的这个利希米的祷告，他们的悔改你如果去读前面以斯拉记第九章的话，在那里也曾经记载过一次类似的讲到他们在主的面前发现神的百姓跟这个外邦的女子结婚，或是儿子娶外邦的不知道就是或是女儿嫁给外邦人，他们在那里异族通婚的事情上，那以斯拉知道的时候，他心中的痛苦，然后带领神的百姓归向神。那么我们可以这两章可以对照的看，但是以斯拉记第九章跟利希米记第九章所记载的不是同一个时候虽然处理的事情有一些的类似，特别就是讲到跟异族的通婚。那我们稍微看一下以斯拉记第九章你就发现那个第九章第二节那里讲到有人来告诉以斯拉说这个异族通婚的事情讲到圣洁的种类和这些国民混杂，而且首领和官长在这事上为罪魁。那以斯拉一听见这事，就撕裂衣服外袍，拔了头发和胡须，惊惧忧闷而坐。然后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们，他们就为了这样子发现以斯拉有一个这么大的痛苦和强烈的反应，他们在神的面前就战惊都聚集到神的面前一同在主面前认罪。特别是以斯拉在献晚祭的时候起来，因为他心中愁苦，他撕裂衣袍，双膝跪下向神祷告。那个祷告是非常非常感动人虽然以斯拉自己没有犯罪，可是你发现他的祷告一直说我们的罪孽这是一个非常有担待的领袖一个身体的看见神百姓的失败，他就算为他自己的失败，他从来不这样子自鸣清高的把他和神的百姓分开来。那他在神面前到了第十章说到以斯拉祷告认罪哭泣匍匐在神的面前的时候，那么以色列中男女孩童聚集到以斯拉那里成了大会，众民无不痛哭，然后他们都起来那个其他的领袖也告诉他说，你要起来，这是你当办的事，我们必帮助你，你要奋勉而行。于是他们就都起来处理这件事情那你从这个第十章第九节知道以斯拉的时代所发生的事情是9月20号，那我们这里读的是7月24号之后发生的事，所以不是同一件事情。但是呢，你从以斯拉记里面你可以看见这个当时也是类似的事情这个严重的腐化了神儿女们属灵的生命那么这个虽然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他们为了神的旨意他们回到了应许之地，可是你发现仇敌没有放过他们还是用特别是用情色这些事情来诱惑他们，所以这个圣洁的族类就跟外邦的人通婚，那么这次生命里面就开始有了掺杂，然后下一步来呢就是生活上 就会被他们同化，也会有掺杂，那么到最后就是侍奉上敬拜上的掺杂被他们同化。那这是在四世纪里面我们非常非常清楚的看见，当时的百姓失败也都是先借着通婚生命上出了问题，然后随从他们的风俗那么就在生活上同化，然后转向去拜他们的神，讲到在侍奉敬拜上的这个同化掺杂。所以在我为什么要引用以斯拉记第九章呢，在这里是讲到说是首领 官长在这些事上为罪魁，换句话说他们带头做这件事那么当以斯拉下手去查这件事的时候，他们就去把那些娶了外邦女子或是有混杂婚姻的人全部记出来。那么你就发现在以斯拉记里面，不仅仅神清清楚楚的记载了那些归回者的这个人数，那么在第十章也特别记载了这些在婚姻上在生命上在生活上开始掺杂容许罪恶存在的这些的人。那么你去读那些名单，你一样读出来有祭司，有利未人，有歌唱的，有守门的你读下去你就会发现也是非常的难过，也是领袖们带头犯罪所以你就发现以斯拉记第九章看见的领袖们带头犯罪对神家的影响跟后来以斯拉起来悔改带领神百姓归向神处理这件事，跟第十章也是百姓们在这里立约要脱离罪恶，要遵行神的律法，你发现也是领袖们带头，离心领带着头。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人的影响力真的是非常实在的一件事，它可以在正面上影响人让人转向神，让人蒙福，让人从失望中产生盼望，从痛苦中得到安慰。同样的，它也可以在反应上影响人，把人从神的面前带偏，带得远离神，得罪神。然后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尤其在神家做领袖的，我们常常说做领袖的不是地位上的一个事情，而是在榜样上，生命上，见证上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榜样，在生命，在生活上，我们要成为众人的榜样扛抬神家的责任。所以也请求弟兄姊妹一定要常常为着神家，神的仆人们祷告神家领袖失败，神的儿女们几乎都失败。你去读列王记和读历代志，几乎不变的原则当这个君王能够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你就发现百姓们就被带领的归向神，然后神就祝福他们当这些领袖们失败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你就发现神的刑罚管教百姓们的灾难就临到了而且犯罪的事情遍满全国。所以我想我们一定要为着神家的复兴祷告，要为着神家教会领袖祷告，要为着神家的牧者祷告我们这个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仍然请求弟兄姊妹要重看这件事那么底下我们看见一个非常好的见证，就是在第28节，不光是领袖们带领的归向神，他在这里也讲到有一切离绝邻邦居民归服神律法的。你在这里发现他们做了两件事消极上他们弃绝离开的邻邦的居民，换句话说跟他们有分别，不再跟他们同流合污不再跟他们沆瀣一气，不再跟他们一起堕落，一起掺杂的过生活不再随从今世的潮流或是这个今世的风俗过生活，他们跟他们分别，这个 dare to be different。 我记得有一次沃瓦格弟兄一下子叫不出他名字了呀。那上次我们请他来的时候，他对英文组讲的题目就是 Dare to be different， 就是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在神的面前有那个勇气敢过这个分别为圣的生活。所以你在这里发现说有一般的百姓，他们带着妻子儿女，他们离绝邻邦，他们归服神的律法，在消极上他们离开跟邻邦的这种不讨神喜悦的生活，而在积极上面他们顺服神律法，过一个愿意顺服神生活的顺服神律法的生活。那这个真的是需要勇气特别在这样子的时代里面，那 dare to be different 那 Ernest 弟兄讲到这个的时候，我想那时候对年轻人也是很大的影响，因为在这个世代中，他们在学校里面 peer pressure 同伴的这个压力，大家都追求世界，大家都 玩这个穿那个那头发染色或是穿什么样子的衣服，那这些孩子们在学校里面他们有没有那个勇气能够持守纯正，那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哈。所以我们想到但以理能够在那么年轻进到王宫，他立志哈，不让王的善来玷污了他自己，他不用完善，那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在神家里面，先不要讲在社会哈，在家人面前，在不信主的同学朋友面前，敢为主做见证。去年有的时候我们在神家里面都还有的人不敢起来为主做见证，怕别人嘲笑他说这个人是一个 holy boy 哈，是一个这个小牧师、小神父或是小圣人哈，好像怕被人家贴上 label 说这个人太爱主啦，或是这个人是一个标签在他的身上好像他是一个属神的人一样，好像大家连这个爱主都不太敢哈，所以波平也不敢祷告，聚会也不敢交通或者在神家里面也不敢起来说劝勉的话，因为就怕别人认为说我自己太属灵了这个以前我们曾经在教会里面鼓励弟兄姊妹波平起来祷告，那就有一些人在后面影响说我们为什么要开口祷告，我们心里爱神就好了，我们为什么要去接那些看得见的服事，那些 visible 的服事，我们只要坐在暗中就好了。其实讲这些话的人心里面也是非常非常的骄傲其实真正爱神是决定这个当仁不让义无反顾的，我不在乎是看得见的是看不见的服事，如果是看得见是因为工作的性质它需要人看见但是我不能够因为要自表谦卑或是自鸣清高我就不接了，以至于那件事情没有人去做，那不是这样的，对不对？所以神家里面有洞就要去补有约柜我们就这个利未人祭司们就是得去扛，那我们在神家里面该做的事情我们就是该做不要去在乎别人怎么说我们，所以保罗说人都不要论断我连我自己都不论断我自己，因为判断我的是神，所以我们要勇敢的在神面前专心的讨神喜悦，讨神的称许，那至于说人有没有掌声人有没有批评，人有没有误会，那是人的事情，我们应该要勇于做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孩子，那能够在神的面前敢于归向神。所以你那天可以想象那个图画就是在神儿女们这个复兴的过程里面，结果就有一般的百姓们他们特别站出来，那并不是全部，圣经上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并不是全部，而是有一些愿意真正隔绝离开外邦人，不再跟外邦人在一起的，愿意起来顺服神律法，到神殿里面到这个以斯拉或者到利希米面前来参加这个认罪悔改大会、立约大会，甚至签名这个立约的人这个是神百姓中的一部分，那至于百分比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那一天有这样子的分别，我们甚至也可以想象得到有外邦人在那里嘲笑他们，在这里反对，在这里攻击这件事，那这些人不仅仅要去面对这些外面的代价，他们也得面临他们心中的割舍。那你从以斯拉记第九章第十章那边你也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就断绝他们当初所建立的婚姻他们因为知道那是错的，那是得罪神的事情，所以他们起来对付这件事，那这些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那 OK， 那我们底下就看见他们的归回，我说到重燃爱火那这些人当初尤其他们的祖先是带着爱回到了耶路撒冷，回到了西安，回到了应许的地方，他们就是为了让神的心得到满足，为了让神的旨意能够在他们身上继续的成就，结果没有想到回来以后因为时间的拖长，因为难处的这个加强等等人的心爱心就渐渐冷淡。那么主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也曾经提醒我们这个世代不法的事情增多，所以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那这是我们要非常非常小心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发现他们对神的爱就真的又偏离了，他们忘记了神的诫命，他们甚至刻意不遵守神的律法，他们转去娶了外邦或是嫁给外邦人。那么在这里当他们悔改认罪之后，他们马上就找出了他们生命里面生活中的破口漏洞，所以在生命上的掺杂他们起来对付，再也 不跟外邦人通婚啊，他们要保持他们生命的纯净。那么在生活上，他们也找出了他们的破口，就是原来外邦人借着破坏安息日，破坏他们当守的圣日，他们带着买卖的东西进来跟他们做生意，就是要让人去注重自己生活的需要，生活的享受啊，生活的快乐，所以呢反而就忽略了神的律法。那这个其实我们不要小看这件事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魔鬼来试探主耶稣，第一件事情就是叫人去注重自己的需要。在主耶稣受这个试探40天之后，饿了，他真的饿了，魔鬼就来试探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叫石头变为饼。那么主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就是今天我们生活的这个根据啊，生活的这个依靠，并不是或者生活的追求，并不是只是在乎我们要去追求自己的需要和满足，而是要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的话，也是依靠着神的话而活着。好，所以在这里他们在主人面前恢复，我们发现第一件事情恢复对神的爱，他们就在侍奉上分别出来，他们发咒起誓立约，要归服而且要遵行神的律法。那这是在圣经上里面讲得很清楚的哈，第28节他们要归服神的律法，29节发咒起誓要遵行神界的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主一切诫命典章律例。好，那这是侍奉上他们分别出来。第二个方面是在生命上的分别，他们立约决定不再跟异族通婚哈。那么第三件事情是讲到在生活上的分别，他们要守圣日及安息日，那不再容许做买卖的事情。好，那这是第一件事。那第二件事情呢，爱火重燃啊，你真正爱神，你就一定会爱神的家，爱神的居所啊。那么在旧约就是爱圣殿了，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爱殿啊。那你就发现当他们这个恢复了对神的爱以后，他们马上就想到神的居所，不能够任神的殿荒凉，就像大卫当初的祷告一样哈，或是历代神的仆人，他们常常为着神殿荒凉而忧心而痛苦，向神呼求。那么在这里他们起来，他们第一件事情，他们恢复正常而且稳定的奉献所以这个奉献，他们不仅仅奉献金钱，这个32节到33节，每一个人讲好一定捐一舍客勒的1/3啊。那么你如果熟读旧约的话，在出埃及记30章13节，那所有20岁以外被数点的男丁每一年都要奉献半舍客勒银子。这个是作为他们赎价哈，就是他们生命的赎价。那么这个钱拿出来是来做会幕的这个银卯或是会幕里面的需用。那么在这里他们是奉献1/3舍客勒，圣经上没有明说是不是恢复当初的这种赎价，但是并没有提主要提的就是说这个钱是为了神殿里面一切的费用。所以我们知道他们的奉献有两方面，一个是钱哈，就是银子的奉献是为了神殿的使用。那么另外一方面的这个奉献是在第35节到36节啊，那么他们将地里出熟的土产果子，还有照着这个神的律法上写的，把头胎的儿子还有手生的牛羊牲畜奉献到神的面前。那这是他们的奉献就是这两方面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恢复了正常的这个稳定的奉献。那第二方面呢，他们恢复了这个正常的这个献祭生活就是早晚献燔祭，然后在节期定期的时候，他们也在神的面前献各样的祭好，那这是第二方面他们的恢复。所以这个我说真正爱神就一定爱神的居所，因为殿或是神的居所是神安息之处，也是神在这里得着敬拜之处，也是神和人在这里相会之处。所以当我们如果真正爱主，我们一定会很在乎教会的 好，我们很希望说这个教会真的是神的家，是神的安息之所。神在这里，神可以享受，神可以得到安息，神可以跟我们之间有爱的交通。那同样的，我们真的爱神，我们就一定爱神家的见证。我们希望主在这里得到敬拜，得到高举。啊，人在这里顺服神，敬拜神。那我们也很在乎神家每一次的聚会，我们希望在这里是人和神可以相遇。啊，所以这是讲到第二方面的爱。那么我们就一定愿意在神的家中啊，要奉献钱财，奉献时间，奉献我们自己啊，在神的面前有一个稳定的一个奉献的生活。那第三方面呢，在这里讲到他们的恢复，是恢复了爱神的仆人啊。那我刚才讲到领袖或是牧者、神仆对神家的重要，那么他们爱神就一定爱神的家，爱神的家也就一定爱在神家里面侍奉神的这些仆人们。所以你就发现他们这个众民都立约要将他们的十分之一奉献给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没有产业，他们的产业就是神啊，就是神百姓所献的这些平安祭啊、举祭啊，就是指的十分之一的奉献啊。所以在旧约里面，就神的百姓把十分之一奉献到神家来，成为利未人的生活的这个供应。那么利未人收到这十分之这个各个支派给他们的奉献以后，他们从他们的所得再分出十分之一来，那么献给祭司啊，那么祭司就根据利未人所奉献的十分之一，成为他们生活的供应。那么这样子呢，这些祭司利未人他们就可以专心的在神的殿中侍奉神，他们没有生活的忧虑跟压力，他们可以专心的在神的面前能够尽职，能够来讨神的喜悦。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当神百姓不正常的时候，他们的奉献就一定不正常啊。那么奉献不正常以后，教会的侍奉，你就发现这个神的仆人被逼到他们没有办法维生，所以大家也都不敢出来服侍主。所以你在这个离希米记十三章啊，离希米记十三章十一节，你可以发现这个离希米后来回来，发现神百姓又偏离神的时候，他起来责备他们。那十三章十一节，他发现说利未人没有人供给他们哈，所以这些利未人跟歌唱的，他们俱各奔回自己的田地去了，好像那些应该全职专心来侍奉神的代替百姓们在神的家中来敬畏、来服侍的人，结果因为生活的需要，他们都被迫回到自己的田里面去去耕作去了，所以神的殿就荒凉，神的殿就荒凉。那么你从这个离希米的话中，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啊，他把这个神儿女们怎么样子对待神的仆人，跟对待神的殿这两件事情，他几乎画了一个等号。所以在我们这一章第39节里面啊，你就发现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我们神的殿。当神的百姓欢喜，而且照着正常把奉献献给利未，利未把奉献给祭司的时候，他说这样我们就不离弃神的殿。而在13章第11节呢，他说第十节他责备他们的时候，他说你们这个让这些祭司立位人歌唱的回去田里面哈，他就斥责官长说，为何离弃神的殿呢？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在离希米的眼中，觉得神的殿跟神的仆人是不能分的哈，你们忽略了神的殿，忽略了神的仆人，就等于你们忽略了神的殿啊！你们在这里这个照顾或是扶持神的仆人，就表示你们重视在乎，没有离弃神的殿。我想这是我们都要学的哈。那所以在这里提到的三个爱火重燃，一个是重燃对神的爱，这样子的爱产生了我们对神居所的爱，对神的家、对神的教会的爱，第三个接着就让我们产生了对神仆人或是甚至对神儿女们的爱，那这是一环一环出去的。我们能够爱真的是神心爱我们哈。我们刚才上个礼拜读的这个第九章，是神一再的怜悯、一再的施恩，所以让我们可以爱他。然后接下来我们一个回应就是来爱神。好，我想我们这一章的圣经也交通到这啊。那也许有一两个问题你可以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在我们信主以后，是不是曾经跟神有立过约，或是至少有没有许过愿？ 那么这些内容大家愿不愿意跟大家分享哈？例如说是在哪些方面跟神曾经立过约，那么至今仍然持守这个约吗？是如何持守的呢？ How？ 如果没有的话是 Why not？或是 what's wrong， 如果不能够持守的话，那么为什么不能持守？到底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让我们毁约，或是让我们不能够再持守这个约？好好，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刚才也讲了，主马太福音24章，主耶稣曾经亲口提醒我们，在末后的世代里面，因为不法的事情增多，人的爱心会渐渐冷淡。启示录对以弗所的教会也是责备他把起初的爱心给离弃了啊。那主甚至责备警告他们说，如果不悔改的话，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管教和警告。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让我们爱心不至于冷淡，或是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或者说更正面的来说，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让爱火常旺，或是至少爱火能够重燃啊？我想这是大家都可以分享的一个题目，怎么样子帮助我们起来爱主。好，我想我必须停在这了，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每一次读你话语的时候，你真的是用光来光照我们的最深之处。主啊，我们天然人都不喜欢人指出我们的错来，我们不喜欢别人责备我们，指头指在我们的身上。可是当我们每一次被你的爱感动的时候，当我们每一次在你的光中见着你的时候，主，我们从内心的深处，我们就知道自己亏欠，我们就知道自己在你的面前有许多的地方得罪了你，得罪了你的家，得罪了你的教会。主啊，我们求你再用你的光照在我们生命的最深之处，除去我们不正常不讨你喜悦的地方，让我们都愿意起来在你面前更新奉献，以你立约，愿意这一生里面更单纯的来爱您，爱你的家，爱你的教会，爱你的仆人，爱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好让我们能够从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被分别出来，不让我们被这世界同化，也不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被这世界所掺杂所伤害。主啊，让我们跟你立约，好好的来爱你。谢谢主，你听我们的祷告，也保守我们都活在你的面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愿神大家都愿神祝福我们。